感谢赞美主。好，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比较长一点，有两页。好，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他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人生在世有没有曾经 lost 过，曾经迷失、走失、找不着路、回不了家，有没有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哈，都有，我也有，像今天早上就有。今天早上和师母开车来教会，结果下错了高速公路的出口，都开了这么多次了。现在这个高速公路路牌那个号码换了，结果下来以后啊，现在人呢没有 GPS， 真的是 get lost 啊，来不及，赶快又去那个拿那个这个电手机啊，来不及，结果就开到小区里面去了啊，然后又给找回来了。哎，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是走失了怎么办？啊，如果走路开车走失还好办，如果我们人生的方向迷失了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这句我们中国人都听过，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当中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月我们的系列正道是讲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路加福音十五章呢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首先路加福音十五章当中的内容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这个同观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再加上约翰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叫做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相重叠的，但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内容只在这一章里面有啊，只在这一卷书里面有。然后另外一点，路加福音十五章很特别，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比喻，它是三个比喻，大家知道吧？这三个比喻是怎样呢？是互相关联的啊，是有类似的，然后呢是重复的出现，也是啊递进的出现，迷羊的比喻啊，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所以今天我们重点呢是来讲的第三个比喻啊，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说叫一个 mini sermon series 啊，一个系列的讲道。如果我们要是整个都讲啊，耶稣一共讲过大概多少个比喻呢？啊，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多少个比喻，这个是可以有一点的不同的总结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讲的是比较详细的，一看大家就知道是个比喻， 也有人做总结的时候觉得这一句或者那一句提到一个也算一个比喻，这大家能够理解吧？啊，所以有的人说38个，啊，有人说至少30个，有人多说有46个，啊，有不同的总结方法，但是我们知道至少30多个，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如果要我们一次讲一个，这个半年多就没有了啊，最后大家听到最后可能也就有点这个麻木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月呢，我们就讲一个 mini 的这个系列讲道，我们就着重来讲这个路加福音15章当中第三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三个比喻是有相关性的啊，是递进的比喻。你看，迷羊、失钱、浪子，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They were all lost. Yeah, they were all lost. 他们都是失丧的、迷失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三个比喻当中还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我们来给大家，马上我们就来看下面一段啊，我们把前面两个比喻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失去的宝贵不宝贵这里实际上是有 argue， 有人说就一块钱就一只羊，但是我们看到那位主人他怎么样啊，在他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甚至于采取的做法有人说这个路加福音15章叫做 The Parable of Extreme Love， 啊，极端的、非常的爱的这样一个比喻，他做出来的这个一个行动，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这三个比喻也有不同的地方，羊和钱和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另外，还有在这个找寻上面。也有不同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来看啊。那先很快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中间有新的朋友，有新的同学啊。那我们呢，先给大家介绍前面两个比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重点去讲啊，我读给大家就好了啊。路加福音15章第3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下面第二个比喻，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前面两个比喻讲到的，丢失的是羊，是钱，都是属于是什么呢？是财产。那下面到第三个比喻啊，最长更进一步的递进是儿子丢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那在看之前呢，要给大家先介绍路加福音15章前面的这个开头，耶稣为什么讲了这三个比喻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原因啊，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税吏为什么把税吏和罪人这个相提并论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税吏被大家看为是大罪人啊。那个时代，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那这些税吏呢，就是帮助罗马的殖民统治者向自己的百姓犹太人去收税啊，横征暴敛，所以这些人被这个以色列人看为是叛徒啊。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就听到这样一种讲法啊，我们说那时候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有些中国人是汉奸啊，那这些税吏就被犹太人看为是什么？是犹奸啊，是他们中间的叛徒啊。所以呢，这些税吏是不被神所接纳的啊，罪人，大罪人。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又出现了两种人，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我们之前也都不断的有讲过啊。如果来到教会参加查经一段时间，一定常常有听到啊。在今天英文当中，这个 Pharisees 啊，实际上也成为差不多英文里的一个词了。那、啊、就是讲那种 hypocrite 啊，讲那种假冒啊为善的人。上次我们讲到啊，这个 hypocrite 我们就不再重复。你看，这法利赛人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啊，他们呢是严格的遵守律法，人数很少啊，法利赛人不多的，但是是精英，而且是被当时的人特别的推崇和尊重，啊，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还有文士啊，这 scribe 啊，他们呢就开始议论说耶稣这个人，不守律法，哎，耶稣这个人不够敬虔，他怎么样呢？他挨近罪人，还跟罪人一起吃饭。在当时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的规条很多啊，不能够跟罪人一起吃饭啊，这些外邦人，哪怕是罗马这些殖民统治者都不能进他们家的，那、啊、非常的严格。那么耶稣跟这些税吏罪人吃饭，就挑战啊，他们就指责。哎，这个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就来回答他们了。所以大家看到吧，是有这样一个前提，那这个前提非常的重要，这涉及到后面我们看这三个比喻当中，这个迷羊到底指的是什么？失去钱到底指的是什么？啊，这个浪子到底指的是谁？啊，那我现在就问大家，指的是谁啊？啊，指的就是什么？罪人，是不是啊？啊，指的就是那些失丧的人，啊，指的是当时耶稣那在当初耶稣时代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就指的是这些人。耶稣就来回答他们。耶稣一回答不得了，啊，耶稣讲了几个比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是单单只回答一次。啊，回答了三个比喻啊，非常的令人不可思议，这是在圣经当中很少见的，用这么大的篇幅回答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哎，然后这三个比喻，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三个比喻既相关，然后又递进，啊，真是大费周章啊，很费口舌啊，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那引用今天网络上的一句已经流行多年的词，叫做什么呢？叫做重要的话怎么样啊？说三遍啊！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有啊，跟弟兄姊妹有提出来。如果在圣经当中啊，一个不长的篇幅，一个词，一个概念啊，不断的讲，不断的重复，一而再，再而三，请问大家，圣经是不是在那里浪费笔墨啊？耶稣是不是在那里浪费唾沫？啊，不是，是要怎么样啊？强调，是要强调，这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要知道。那耶稣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连着回答又回答，啊，递进的回答显出来，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重要不重要？极其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看这个比喻。那第一点，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耶稣前面两个比喻已经讲过，然后就来到第三个。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小儿子对爸爸说，啊，说，爸爸，你把我应得的家业都分给我。哦，这个小儿子很理直气壮的，在耶稣那个时代，啊，每个孩子都要有家业，这是以色列人传下的规矩，啊，当然长子啊特别的地位，双份的产业，啊，但每个儿子都有。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才把父亲的产业分给儿子们啊？对了啊，这是有人知道的啊。什么时候分家呀？等爸爸死了以后才分。现在爸爸还活着呀，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说我们说路加福音十五章叫做 Parable of Extreme Love 啊？我请问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也很忌讳的，哈哈。突然这个儿子来了啊，爸爸活着啊，说把我当得了一份家产给我。这爸爸怎么说啊？你咒我死啊！但是这个爸爸有没有把产业给他？给他了。你如果要，我就给你。从这里一开始， 已经看到父亲的爱，你要就给你。但是后面没有完，父亲这个爱不是一种的溺爱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不是这样子，上天上给你摘星星月亮都给你啊。像今天我们说的尤其是以前刚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出来啊，独生子女说小皇帝啊，小公主，那时候有这样了啊，父母说要什么给什么啊，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是，父亲说既然这是你当得的一份，我还没有死，我也可以给你。关键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个儿子在他的心中，他怎么看他的爸爸呀？他怎么看这个父子的关系啊？但还记得圣经创世纪一开始有讲到，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被神创造以后摆在伊甸园当中，是吧？修理看守，与神面对面，之间没有阻隔，园中树上各样的这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不听啊，不听，自己内心当中骄傲，是不是啊？我要像神一样，我来分辨善恶，我不要你了。所以就吃了这个果子，不听爸爸的话，得罪了神，以至于被赶出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个时候，那一天有没有死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常常说圣经里有漏洞啊，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吃了那个禁果那天有没有死啊？他们死没死？他们如果都死了，那就没有我们了，是不是？后面就没有戏唱了。他们没有死，但是在那一天有没有死亡？人的灵性死了，跟父神隔绝了。从那天开始 they were lost。 还有一点，大家知道在那一天有动物的死亡，神既然讲出来就一定要有的。人的方法用树叶做衣服，那个不好使的，神就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那一天有死亡，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不是人的死亡。像有些人所讲的啊，当我们到了天家，见到主耶稣，如果我们知道那一天神为亚当夏娃做的皮用的那个动物是羊，是羔羊，我不会奇怪的。那圣经当中最早的代赎的预表。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始祖犯罪以后，他们说我不要神了，所以他们灵性死亡。在他们眼中跟神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还要向神献个祭，还祷告，一开始刚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然后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在他们的心中慢慢慢慢的这个神就死了。儿子跟爸爸说我要分你的家产，爸爸说你在咒我死啊。但今天有多少的人还不信神的人，不，实际上就在跟神说，不单是这个尼采呀，尼采不是有很著名的一个宣告吗？神死了，对不对？说神死了。但今天我们很多人只不过没有讲出来，在我们心中一样的，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是死了。信神干什么呢？不如多赚几个钱来的真实，是不是？多读几个学位来的真实，多买几幢房子来的真实啊，多开几辆好车子来的真实啊，多发几篇 paper 来的真实，是不是啊？我们做研究的，神死了。但是你要注意，神没有死，神没有死，神还活着，是人死了，人灵性死了，不但人死了，人还疯了，尼采疯了，大家知道吧？这个儿子，小儿子提出这个要求，他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要求吗？ 是一个真正有聪明智慧的人的要求吗？今天世人都觉得我们自己最聪明了啊，我们来到北美读博士硕士的哪个都不差呀。但是为什么我们做那么多的傻事呢？礼拜五晚上我在线上给另外一个教会讲道，讲到我跟师母我们婚姻当中的见证，我说我信主以前我做了好多的傻事，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但是想不开呀、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浪费了多少夫妻在一起的这个美好的时光。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在天上我们就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了，就不再有婚姻了，因为我们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对吧？那我们今天人生在世，一个夫妻啊，结婚多少年？我跟我太太今年结婚25年啊，迎婚、我们迎婚纪念日那一天，我们有弟兄姊妹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在 farewell 短宣的那一天，当天啊，我们好感谢神。我说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日子啊！我在这边讲到，太太在那，我太太在那边带儿童啊，一起来服侍主。但是以前我们的婚姻不是这样子的。好了，那有人结婚更长，50年金婚，这已经很棒了，对不对？你如果到60年钻石婚，哇，那要大庆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而且在今天时代是越来越稀少了。那你结婚这几十年当中，我们刨去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刨去你还要上班，那每天睡觉至少要这个几个小时，8个小时7、8个小时是吧，啊，讲一些子女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人际关系等等，夫妻在一起每天能够卿卿我我有多少时间？我曾经有读过一个统计啊，今天当代美国的夫妻一天两个人彼此之间能有心对心的交流是5分钟，平均就5分钟。我辅导好多夫妻，给他们都讲这个事情，好多人跟我说，这些夫妻跟我说，说牧师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夫妻每天交流能够有5分钟，我们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来找你的师母来，连5分钟都没有啊。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那么聪明，博士硕士啊，都是这个白领，都是赚很多的钱，脑袋想不开。我说怎么想不开呢？夫妻之间一吵架你们花多少时间啊，是不是？哎呀，互相之间的攻击啊，翻旧账啊，陈谷子烂芝麻呀，对不对？怎么伤人怎么说呀，啊，摔锅摔碗啊，把家里闹的是鸡犬不宁，以后还不消停，怎么样？冷战，一天不讲话，两天不讲话，一个礼拜不讲话，两个礼拜不讲话。曾经有一对夫妻，那个丈夫跟我说，说牧师啊，现在我们夫妻有进步。我说怎么进步？他说听了你讲以后，我们冷战已经从以礼拜为单位变成以天为单位。你说大好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了，你每天没有多少时间的，你到天上以后就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了。你说人是不是不聪明啊？我再说极端，你是不是疯了呀？做这些事情傻呀。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教会讲到，正好就讲这个，我也是这样严厉的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清楚啊。就开始讲这段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就从后面进来，来晚了，啊，就来晚了，然后她就坐在后面，正好听我讲这一段。讲完以后，崇拜完以后，这个姐妹冲着我就过来了，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晚了吗？”我说：“如果要是你不过来呢，我可能还猜猜有别的理由。你如果现在过来问我，我说知道啊。”八九不离十，在家跟老公吵架了。那我为什么能猜得准呢？因为我跟师母以前也常常这样，你知道吗？平时还好，要去教会之前吵架呀，啊，去教会的路上开着车还吵架呢，这是属灵的征战啊，很特别的啊。平时都关系都好好的，有一次我们车子停在这个教堂的门口马路边上，我们两个说不行，先不下去，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认罪祷告。对付清楚了，我们一起再手牵手进教堂。嗯，好多夫妻都有这样的经历，来教会之前吵架，你们有没有啊？不用举手。啊，所以这个姐妹跟我说，我说我猜的对不对？她说对。然后她跟我说，牧师啊，我听进去了，你说的对呀，我何苦来呢？我回去就跟我老公和好。我说感谢神，我为你祷告。 你看今天是不是我们不聪明啊？这个浪子这样的要求，到后面他才醒悟过来，把我的给我，把我的给我。给大家看啊，这边有这个 highlight， 大家能看得清吧？啊，我把它高光了，就把两个字给它高光出来 ，highlight 出来，哪两个字？我的，啊，他的。今天我们人生在世啊，生下来小孩子生下来这个两手抓得紧紧的，攥得紧紧的，对不对？大家有见过哪个小孩子？在这边，像国内也是哈，啊，生孩子，丈夫也可以啊，跟在这个产房里面啊。啊，我们都见过新生的婴儿，你见过有哪个新生婴儿生下来手是这样的？这很吓人，对不对？都是走离开世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生下来都是攥得紧紧的，我的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人的这种自私贪欲啊，我要像神一样，能明白善恶，是不是？啊，我就眼睛明亮了，能悦我的眼目啊，哎，一切都是我的我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罪人啊？小儿子也是这样子，我的。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中国人的孩子呢，生下来一般先爸爸妈妈带，小时候在家里跟他们说中文还说英文？啊，说中文啊，有说英文的吗？尤其如果要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边啊帮忙看着孩子，在家里面呢啊，绝大部分都跟孩子。说中文是吧？啊，父母双方如果都是中国人的话，然后再大一点呢，小孩子要去哪里，送去哪里？啊，送去英文叫什么 ？preschool， 啊 ，daycare 分啊，就是叫 preschool 啊。我觉得美国的特别有意思 ，preschool 中文是学前班对吧？英文呢，两岁开始，两三岁就是 preschool， 啊，然后另外一个词啊 ，kindergarten。Kindergarten 啊，如果你去翻这个字典的话，叫幼儿园，但实际上这个幼儿园反而是学前班，对吧？在美国，它是要到五岁才叫 Kindergarten， 倒过来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Preschool 啊是幼儿园 ，Kindergarten 是学前班啊。反正好了，孩子稍微大一点啊，一两岁、两三岁啊，送去这个 Preschool。Preschool 呢就要学东西了，回来学了第一个英文词。啊，我们就这个打个比方啊，说的极端一点，在家里从来不讲英文的，到了 kindergarten 学来第一个英文词，有的孩子可能还更小一点，真的是到 daycare 啊，还更小一点，一两岁，什么？大家都知道，我的就先学这个，对不对？在家里面嘛，小皇帝、小公主，什么都是他的。到了幼儿园，那么多的小朋友。就先把这个学了，这个是我的，这个玩具也是我的，那个童话书也是我的，这个画笔也是我的 ，I'm mine。回到家，父母一听，哎呀，鼻子没气歪了，真是小罪人是吧？觉得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第二天，从幼儿园回来了，从 preschool 回来了，又学了一个单词，啊，父母一听，得了一点的宽慰，学了另外一个词，一个动词叫什么呢 ？share。share 分享啊，爸爸妈妈一听好啊，还学会了 share 分享，还不错。再仔细看明白了 ，share 是什么意思啊？哎，你的给我，看着别的小朋友玩玩具哈 ，share 就拿过来了，拿在手里，别人再跟他要 share， 他 share 不 share 啊？他就 mine 了，啊，就不 share 了。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什么都是，这个要是我的，那个要是我的，人苦不知足啊，既得陇不忘蜀，是吧？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这是人的罪性啊。但是在世界上面，请大家听好，这也是我们很多愁苦的来源，啊，很多试炼，很多的这个试探的一个来源，到底有哪些是你的？这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是我们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带不走，你什么都带不走，都不是你的。包括我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大家也要了解这一点。我的事工，是不是？啊，嗯，这个是我的 program， 我的教会， 哎，弟兄姊妹请注意哈，要说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是不是你的我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要说是的是吧。啊，来到教会以后，弟兄姊妹们要把这个教会当成家。哎，有时候我还跟弟兄姊妹说呢，他说你们教会怎么样，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说不，你说我的教会啊，现在你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了，要有这样一种的主人翁责任感。哎，所以我们每个人说我的教会这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啊，我做传道人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这个教会说教会是牧师的啊，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对，都对啊，也对，但是教会不是牧师的，大家明白吧？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如果一个传道人说这是我的教会啊，这是我的势力的范围啊，这个传道人就得罪神了。我在多年以前刚出来服侍主职堂的时候就学了这个功课。我们一开始一职堂，哇，感谢神，教会很兴旺啊，一年20个人受洗，受洗还不是绝志，第一年20人受洗，教会发展很快。但在教会发展快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显出来了，一些事情就看到了。那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属灵的长辈，一个导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注意，教会是神的，你不用去争，教会是神的。那当时我在那里时候就学到这样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的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把一切交给主，交给神。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点。那么这个小儿子分来家产以后，他就跑了，跑了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个人他就穷苦起来啊！他什么时候穷苦起来呢？是跟他的这些狐朋狗友挥霍散尽了家财，又遇到了这个啊天灾人祸的时候啊，饥荒的时候才穷苦起来吗？实际上今天我们人什么时候开始穷苦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背离天父的时候，当这个小儿子背离他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大家晓得吧，以前我们有一句话，这个最早可能是好像是王朔小说里面出来的，我也忘了是哪里出来的了哈，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啊，穷的就剩下钱了。这小儿子当离开了爸爸，断绝了父子的关系，带着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穷的就只剩下钱了。不是说到最后已经散尽家财、穷困潦倒的时候我才穷。今天我们也一定要晓得，不是说非要你到马路上去要饭的时候你才穷。今天这个世界也有多少人穷的只剩下钱了。我一次在国内一个教会讲到，北京一个教会讲到，讲到呢也有一个人来的有点晚，那个聚会的地方是很小的，在国内有个人站在后面一直听啊，穿着一件西装，就呼召的时候他举手信主，然后走呢弟兄姊妹说，那还是早些年了，这个十好几年以前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车，然后弟兄姊妹说就请这位开车送我回去啊，省得打车啊或者怎么样啊，我想呢也是让我跟这人刚信主的弟兄能够聊一聊。在车上我们就聊，原来这一位呢是在国内做这个艺术品画廊的这个经理啊。他说你知道我接触的人都是很有钱的，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啊，那时候现在有一些画家就开始已经成名了，早些年国内有那种炒作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就这个艺术家还活着，一幅画能够炒到上千万，早些年有这样的情形。我是不知道不敢相信啊，他跟我讲就是真实的事情。他说我接触的人都是好多都是些人非常的有钱，这些艺术家。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接触这些人当中 你能够想到的罪都有，你想不到的罪也都有。我听我想了想，我说我就不想了。在我们中间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位画家啊，是属于名气打出去的，作品很值钱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好人，不跟别人去挥霍啊，什么花天酒地啊，吸毒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样呢？因为他很有钱嘛，啊，他家里面有特别大的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一沓一沓的都是钞票。这个人以前呢，小时候过过苦日子，过过穷苦的日子，啊，所以呢，知道这个钱的宝贵。一保险柜的钱他也不存银行，啊，都放在家里面，啊，然后他也很老实，也不出去挥霍，每天待在家里面，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搬把椅子坐在保险柜之前就看这个保险柜。啊，这是这个经理亲口给我讲的，啊，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都觉得这人是好人，然后呢他也不动这个钱啊，如果缺钱的时候怎么样，随便花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卖一卖，又有钱就进来了，啊，就觉得特踏实。哎呀，然后呢跟他一起的搭车另外一位啊，是他们画廊的工作人员，邀请他来听福音的，啊，然后就说啊，那个姐妹是已经信主多年了，他说是没错啊，我们老板讲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特别盼望给他传福音，让他早点信主。然后那姐妹还说呢，那早点信主，你想想，一保险柜的钱啊，这样拿出来支持宣教多好啊！哎呀，穷的只剩下钱。这一位的小儿子，当他跟父亲关系断裂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了。今天我们世人，穷的只剩下钱了，穷的只剩下知识了。穷的只剩下学位了，穷的只剩下我们的挥霍了，穷的只剩下我们的享乐了，穷的只剩下我们的骄傲了。到最后，这个小儿子没有办法，投靠当地的一个人，那个人安排他去田里放猪。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他们认为猪是不洁的，啊。绝大部分养猪的都是外邦人，虽然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也有以色列人养猪然后是卖给外邦人，但都让大家是看不起的，猪是非常肮脏的。有人喂过猪吗？去猪圈喂过猪吗？我当兵一年在陆军学院的时候啊，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猪圈喂猪啊，推着那个吃完饭的那个一车的那个泔水啊，那个老远的就闻见猪圈的那个臭味。那么这个人就到田里去放猪，再进一步的，啊，恨不得去吃猪食，都没有人给他。他是走到低谷了，不是低谷，是低谷，最低最低的地方，走到尽头了。有的人说这个父亲。他的父亲后面我们会看到，前面也看到父亲很爱儿子，那你既然这么爱你的儿子，你怎么不早点把他找回来？哎，你看那个迷羊对不对，啊，这个牧羊人把羊找回来，失去一块钱这个富人啊，点着灯把家里都翻个底朝天把这个钱找回来。你父亲你自己年纪大了，你有那么多的仆人啊，啊，你们去把这个儿子找回来。大家读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哎，我们读经要带着问题来读啊。前面两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有点不一样，对不对？父亲站在村口远远的等候，但你怎么不早点把他找回来呢？为什么非要等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真的是山穷水尽啊。我请问大家一个问，在之前如果这个爸爸去找这个儿子，这儿子回来吗？他不回来呀，他不可能回来的。他说你已经死了。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但是我真诚希望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学们，你不要等到这一步。师母多年以前信主的时候，他信主有这么一个见证。我先信的主，然后后来啊跟他去团聚，转学到他所在的城市，给他传福音，他跟我一起去教会，啊，看了几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书，那时候游子吟都还没有出来，哎，科学与信仰啊，认识真理啊这些， 他觉得很有道理，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就信了。信了呢，教会里面当时有另外一位弟兄，那个弟兄是经历很大的车祸，脑子被削的这个头盖骨一小半都没有了。他让我们从医院里出来以后，他让我们去摸，这地方是整个是软的，整个就是摸下去是软的，就这样子。当时医生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不行的，教会弟兄姊妹迫切的为他祷告，迫切为他祷告。我没有时间再详细去讲这个经历故事啊。这个弟兄他的妈妈多年以前在上海就是基督徒，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信耶稣，根本不听。文革当中因为这个信仰，对基督徒的孩子受好多苦，他才不要信呢。很有才的人，在纽约州政府做事。纽约州政府 Albany， 如果你有去看啊，纽约市的那个州议会大厦极其的漂亮，哎，富丽堂皇。他用一支笔，连尺子都不用画下来，惟妙惟肖，惟妙惟肖，整个那个 Empire State Plaza， 特别有才的一个人，就是不信耶稣。直到遇到这个车祸以后，弟兄姊妹到他的病床边去祷告，我们轮流去祷告，就是从这个死亡线上把他给要了回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有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这个我太太啊，师母她就说，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啊，啊刚信主，就说你看人家所经历的事情啊，都是这样的 dramatic， 是不是都很戏剧化？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大事情啊，然后受了触动才信。但是我好像就读了两本书啊，然后就看见啊一点啊，和她老公有点变化，也没有那么多了啊，这个然后就信了。当时我们教会的师母就讲，她说你知道吗？这是大福气啊，不需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穷困潦倒，穷途末路，到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我们只要肯谦卑一点到主的面前来。上个礼拜我们所背的经文是什么？我们刚才刚背的，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是信实的，神一直在这里等候你，等候我。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浪子的醒悟。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知道他父亲的家里面是无比的丰富，无比的丰富。以前我们传福音，有人问这个问题，说你们基督徒，我觉得你们还是这个功利主义。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慕道朋友，学生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查经班，然后就问我说，你们还是功利主义？吓我一跳。我说我们是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不传成功神学，不传功利主义。你怎么说我们功利主义呢？他说你们基督徒最后求的是什么呢？不还是求得永生进天堂，最后还是要这个好处吗？所以你们还是功利的。这个也挺难反驳的，是不是？我想一想，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说这是功利的，那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啊，我就认，我也只能这么认了，我不能改。这是圣经讲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我们信耶稣真的会得什么东西的？对不对？这大家能同意吧？那我们要得，我们不能说我不得要得呀。再有一点，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浪子，我们本是孤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我们是被遗弃的，我们是不是我们是走失的这个孤儿啊？我知道我是有爸爸的，现在我的爸爸在那里，我找到了。你说我回去不回去呢？如果别人非要抬杠说你要回到你爸爸家里，你是功利主义，那我怎么说呢？我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家呀，我必须要回去啊。那这个慕道友明白了，他说我爸爸的家里是非常的丰富的，那还有更重要的，他说我知道我犯罪了，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还有一点，他怎么样啊？他知道他配不配？他说我不配呀、啊。他有一个谦卑的认识，他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I'm not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不单得罪父亲，不单得罪人，他知道他得罪神，也得罪了天。他知道自己不配，而我们也都不配。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有好多这些的 paradox， 这看似好像是有张力的，我们不配。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觉得你配不配？想好再说。神觉得你配不配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钉十架楼流宝血，神觉得你配不配？把99只羊丢在一边去找那一只，这个牧羊人觉得他配不配？配。这就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最大的问题，这个 extreme love。 有人就说这个不合理啊，99只羊丢到一边都不管了，然后就去找那一只羊啊？ Is it worth it？ 值吗？配吗？人觉得不配，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但既然神这样来做，耶稣基督既然来到世上为你钉十字架流宝血，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一定觉得什么？值不值啊？这是值得的，你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你是浪子，你觉得你是孤儿，你说我爸爸没有了，但神说你回家吧。这个小儿子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说的对不对呢？他说的是对的。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们自己不配，但同时你要知道神看你配。耶稣真的为你流血了，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浪子回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离得还很远，父亲怎么样？就看见他回来了。父亲看见他回来，显然父亲一直在这里等候啊，望眼欲穿，等这个孩子回来。父亲是怎么做的？啊，拿着棍子把他揍一顿，是不是教训教训他？没有，跑过去抱着他，还跟他亲嘴，臭不臭啊？啊，从猪圈里面出来的呀。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浪子回家了，浪子回家了。父亲是完全的接纳，一直在这里等候，张开双臂啊。我们都是有爸爸妈妈的人，我们很多人大概不是浪子，我曾经是，我曾经非常的叛逆，得罪我的爸爸，得罪我的妈妈，尤其是在这个进入青春期啊，高中以后，在外面人模人样的啊，用北方话讲人五人六的，大家都说这个人好啊，他很善良啊，追求高尚，这是我常常讲的见证。但实际上我里面各种的罪都有，回到家里面得罪自己的爸爸，得罪自己的妈妈，怎么顶撞他们怎么来，我爸爸拿我没有办法，这么一个叛逆的儿子，不听话，老实讲我心里对父母也没有多少爱，我从小不是在我自己家长大，是拖在一个干妈家，所以我总觉得我跟我父母不够亲，总觉得我爸爸妈妈对我妹妹更好，所以就更加顶撞他。有一次我妈妈实在拿我没有办法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妈妈哭着跪在我的面前求我，儿子我求你， 后来到我出国的时候，要漂洋过海到美国，那时候我能体会我妈妈的心。啊，到美国到宾州，很冷的地方，我妈妈给我织一件毛衣，织的很厚很厚的毛衣。但我把这件毛衣我都找出来了，本来想带来给大家看一看，结果出来忘了。非常厚的毛衣，穿在身上可热了。我即使住在这个北方，后来住在这个美国东北纽约州那边，很少穿，穿上会很热的。因为知道在美国人的这个神学啊，这个教，就包括很多地方，它都是暖气开特别足的。但是我一直非常的珍惜，好多穿了二三十年的衣服都丢掉了，我妈妈给我织的毛衣，我绝对不会丢，留一辈子。来到美国以后，后来我信了主，是在国内开始慕道，是来到美国信主。信了主，神的呼召又临到我，呼召我去读神学，让我做传道人。我真是不敢想象，但是只有跟从天父的引领。那时候，当时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跟我说，说要等你太太，等我太太信主以后。我说我知道要夫妻一起同心服侍，那他同意我去读神学，我就去读了。我都没有敢告诉我爸爸妈妈，是开始读神学以后，跟爸爸妈妈讲，我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我爷爷只有我这么一个孙子，独子独孙，长子长孙，家里的厚望都在我身上。到美国来啊，我们叫五子登科是吧？等着有一天衣锦还乡。尤其二三十年以前啊，那时候到美国出国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就后来我告诉我父母，我说我去读神学了，我跟他们讲我受洗了，信耶稣了，他们还说挺好，有个信仰挺好。我的爷爷啊，那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在病房当中。我跟他说，他的病房里面还有电话，我是直接打到那个病房当中，我跟他说，我说爷爷我信主了。我爷爷说基督教好，祝贺你。但是也是神的怜悯，后来我爷爷很快就过世了。第二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那时候可能他也受不了，我父母受不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妈妈不能接我的电话，一接就哭。我爸爸还能接电话，讲起来也是唉声叹气的。那时候往国内打电话呀，不像现在啊，基本都免费一样。我那时候我记得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电话，国际长途7.6毛一分钟，大家还不断的要换电话公司，还记得吧？一个电话公司打来了，说转到我们这儿还给你多少分钟啊？什么这个便宜，换来换去的这样子啊，7.6毛一分钟。给家里打电话之前都要写一个草稿，拟个大纲，赶快几件事情赶快讲完，不要漏掉，然后挂电话。就这样，我就往家里面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就传福音，发电邮。那时候开始有电邮，还不是很常用啊。有了，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写给我爸爸妈妈。我说爸爸妈妈，请你们理解，以前孩子是很背你，得罪你们，但这次真的不是。我信了耶稣，我跟从主，我一个人信主，你们都会蒙福的。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爸爸妈妈怎么照顾我？我们家住在城外，然后我妈妈在城里，很早很早的冬天就要起来带我去赶班车，然后又倒电车，路上一个多小时，孩子这个那会儿很小嘛，很厚的衣服包在身上，很重，然后挤那个公共汽车、公共电车呀，非常挤，也没有座位。我在很小的时候，模模糊糊的，到现在记得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那印象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突然大喊了一声，说不要挤，这里有孩子。那时候我还在我妈妈的怀里抱着，我就记得这个是我最早的印象。我给爸爸妈妈写这些信的时候，我全都想起来，一边写一边眼泪啪啪就往这个信纸上就滴。就只能为我爸爸妈妈的信主祷告，还真感谢神。感谢神。等到2000年的时候，2000年， 我妈妈来美国看望我，第一次来，只待三个月的时间。我原来还想啊，我妈妈对这个信仰可能有些抵触，不会很快信主，来三个月就觉知信了。那时候我们正好有那个布道会福音营，也是 Labor Day 劳工节的这个周末，在大瀑布旁边一个营地，在安大略湖边上一个营地，很漂亮的，在那里办这个福音营。那同工们安排我去讲，就神学生嘛，说你讲礼拜天的那一场布道会。我很少去讲到，我跟大家有讲过这个自己的我这个见证。早晨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妈妈你来为儿子祷告吧。我妈妈一张口，我扑通我就跪在地上，哭得一塌糊涂。我妈妈也在那哭，我说神啊，既然你让他做这件事情，你就让他好好的讲，好好的讲。来感谢神，那个上午好多的慕道的朋友觉知信仰。到现在我们奥秘教会，因为指示他们夫妻那么多年在那里，在教会中心的服事，当年也是在那个布道会里信主的，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我知道父母的爱是何等的真实，我只有在自己真正悔改了，我才能够明白，才能够体会，原来都不知道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父母不也是吗？现在我们教会接好多的这些同学啊，从机场接来，这个有些父母啊就直接也跟我们联系，跟这个接机的叔叔阿姨还要联系联系，还加一个群，不放心，很惦记这孩子们，我们都特别理解。前一段我在上海一位同工，多年的一个同工，非常好的同工，突然跟我联系，已经都挺晚了，哎呀，他说很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我儿子我女儿啊，我女儿到你们三角区去看同学，飞机晚点了，很晚，一点多才能到，他说打 Uber 不放心，能不能麻烦你去接，我说绝对没问题。我跟师母两个人去机场接，等把他接到这同学的宿舍，然后我再给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发微信的时候，就两点多了。他也很感激，我说完全理解，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我是有孩子的人。对我们中间的这些同学们啊，好好的珍惜、感谢爸爸妈妈的爱。虽然我们是游子啊，今天来到美国求学，我们是游子，但我们不做浪子，别像我那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上礼拜经文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寻找就寻见，对不对？好，我们这三个比喻，迷羊的比喻，谁找谁？牧羊人找羊，对吧？失钱的比喻，谁找谁？那个富人去找丢失的钱。第三个比喻，浪子的比喻，谁找谁？浪子儿子回来找爸爸，对吧？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大家也就问一个问题，基督徒也是在问题的，到底是神找人还是人找神啊？有人就说了，只是神找人，没有人找神。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回到圣经当中一看，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都对。神有没有在找人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再说，神看你为宝贵，耶稣寻找你，耶稣为你死也为你活，是对的。但是也有没有人找神？这个浪子有没有去寻找他的父亲？所以有时候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绝对的话要讲绝对，不该讲绝对的注意不要讲绝对。有时候我们就常说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样就绝对了。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子，不是而是，但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是这样讲，不仅是而且是，对吧？哎，不仅是人在找神，而且神也在找人。我给大家看圣经，虽然上次我们已经也讲过啊，但是给大家看一点圣经，申命记4章29节，但你们在那里必 什么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历代志下十五章啊第二节，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说今天很多人在找神啊，我们这个属灵思虑大家也知道，对不对？人在用自己的道德、善行、宗教、哲学等等一切去找神，找得着吗？找不着，中间有深渊隔绝，那个箭头都过不去的。我们读这思虑都知道，神的应许，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的所事 He is， 还有且信他什么？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有一段话非常重要，这段话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奥古斯丁讲的，很多其他人也讲啊。他讲的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这个话啊，基本是这样讲的，说神啊，你造我的时候，在我的内心当中你留了一个空间，这空间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别的能够满足啊。神除非我寻到你，我的心灵是永远不得安息。这奥古斯丁所讲的。我们知道因为人的受造安排，我们内心当中是有永恒的，这是神所造的。你拜几别的，你拜金、拜金钱、名誉、地位，所有那些的偶像都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拜的都是假神。若寻不到造物主，内心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人在寻求神，但是人靠自己的善行，你不能找到神，是神的恩典和开门才让人寻见。这神的应许，寻找就让你寻见。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冲过去，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我们来看这个父亲的接纳，我们要更快一点。父亲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啊，戒指戴上啊，鞋给他穿上，肥牛都宰了。这几样请大家注意，不管是戒指、袍子、鞋子、肥牛犊，仆人有没有？对，但那个时代那个仆人指的就是 servant 啊，就是奴隶啊 slave。仆人有没有？仆人没有的，在那个时代的仆人、奴仆是不穿鞋的，鞋子都没有，更不要说别的。父亲说：“我这个儿子回来了。”他说：“我做你的一个仆人就行了。”不，你是我的儿子。那这个袍子给他穿上，大家注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那里有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把你当儿子。这个公义袍从哪里来的？公义袍从哪里来的？我们还记得圣经当中讲，我们要披戴谁？要披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我们要穿起全副属灵的军装，全副属灵的军装都跟耶稣基督的宝血每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讲，这是耶稣的救赎，这是神的拯救。这小儿子是什么都没有，乏善可陈，已经到了绝境了，什么都靠不了，只有回来谦卑的寻求，他就得到了这个儿子的身份。这是我们救恩的天父的接纳。然后我们再来看长子的反应。刚才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因为太长我们就没有读这一段。还有一个儿子啊，大儿子在田里面回来，哎，看到时候怎么这么高兴啊，然后仆人跟他一讲，这个儿子可气死他，大儿子就很生气，你看，然后呢就对爸爸有一番话了啊，他不进去啊，爸爸来劝他，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产业啊，他一回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为什么要看那个十五章一开始的第一到第三节呢？啊，法利赛人为士的那个挑战，对不对？那个质疑，那我们就知道了啊，羊、钱、小儿子，我们再说象征什么人？象征罪人，是不是？ 啊，象征罪人，象征失丧的人，象征失丧的人。那这里大儿子呢？啊，另外那九十九只呢？象征什么？象征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以色列人。这个象征大家晓得，能明白，那我们就能够明白理解这个大儿子为什么在那里那么不高兴啊。小儿子是外邦人啊，这个罪人悔改，这个大儿子以色列人，然后你就看他讲，我一直在服侍你啊，啊，我多好啊，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啊，我有问题出来了，哎，我们读经一定要带着问题啊，弟兄姊妹，我先这样问，我们在座的都是做儿女的，都是有爹妈的，哪一位从来没有违背过爹妈的命？举个手让我看看，就我一个这么叛逆啊。真的没有吧？我相信一个都没有。哪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爹妈的命啊？这大儿子在这里信誓旦旦的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如果他真的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如果他真的是守全了这个律法，他也不需要耶稣了吧。但是至少我看到一点，当爸爸吩咐说把牛都宰了，把衣服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我们一起来庆祝的时候，这个大儿子他有没有遵爸爸的命？他没有，他在那里抱怨，是不是？他自己还说呢，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个你就违背了呀。至少我能够抓到他一个吧。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圣经罗马书二十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曾经又是有法利赛人和文士，特别像，跟十五章开始特别像啊。说，哎，那个主耶稣，耶稣啊，你的门徒怎么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呢？又在这质疑。耶稣这次回答没有讲三个比喻，这次回答讲了一句话。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啊？大儿子的问题不是他兢兢业业的好好的去服侍他的爸爸，大儿子的问题也不是他一直都挺听话的啊，没有去挥霍父亲的钱财，没有出去乱搞。他的问题是他的一切这些的攻击啊，他的这些的善行啊，他这些道德等等成为了他的资本。在那里说我没有违背你，他正在违背爸爸。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还有好多人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不需要福音，你们给我传这些福音，你们基督徒做的还没我好呢。我真的要承认，有时候我们有的基督徒真的确实不如有些不信主的人做得好，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因为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耶稣来不是招义人悔改，因为没有义人。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病人。到底谁是浪子？小儿子是浪子，大儿子也是浪子。这是一位牧师，他叫 Greg Laurie， 的教会在加州，非常大的，大家听说过 Calvary Chapel 吧？啊，加略山教堂，在全国各地都有啊，稍微有一点点的灵恩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教会，但是他们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啊，热心的传福音啊。Chuck Smith 大家都听过，啊，因为教会界的老前辈啊，他是这个 Calvary Chapel 的 founder 建立人。这个 Pastor Greg Laurie 呢，他曾经有讲过自己的这个见证，我曾经有听过。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他的妈妈结婚过七次，经常的搬家。他还小的时候，本来家里有一个男人在这住着住着，然后妈妈说我们走了，然后就搬家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一直就在这样一种的家庭啊，家中不同的男人来来去，充满了争吵、暴力、酒精。他说我从小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干坏事，这个学校待不下去又换一个学校， 干坏事、喝酒、吸毒，多次几乎被学校开除啊，待不下去又换一个，待不下去又换一个。然后呢，到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国一个文化革命的一个反叛呢，啊，文化革命很像中国的那个，这也是 Cultural Revolution 都受这个影响。现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又来了，又来这些东西了。他说我那个时候深受学校里面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他说我当时不信任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要搞革命嘛，红卫兵小将，很叛逆，很叛逆。然后，在他高中最后一年，遇到高中的这个 youth group， 有人邀请他来到这当时那个 Calvary Chapel 的青少年的团体。他说我一开始都是远远的，离得远远的听。觉得跟他们根本是不入流的，他说我的头发、我的打扮、一切的装束跟他们都是不一样。但是他说我远远的听，我把福音听进去了，信了主，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他多次跟人做见证，他说以我自己的家族、我的这个背景、我的成长的背景，如果没有信耶稣，非常可能我也是这样子。我妈妈怎么活，我也是怎么活。我那些 sibling 怎么活，我的那些这些这个什么什么 nephew 那些 cousin 怎么活，我也是怎么活。但是因着信耶稣，斩断了罪的咒诅与传递，他成为了神重用的仆人。本来是这种反叛解放，什么摇滚运动、吸毒等等这些，啊，变成是加入 Harvest Christian Fellowship 主任牧师，5000人的教会，也是 National Day of Prayer 的荣誉主席，啊，建立 Harvest Crusade 布道运动。被神大大的使用。谁是浪子？我们都是浪子。你和我可能不像 Greg Lowery 这样子，但是我们都需要基督。最后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这是一个觉知的祷告。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能靠自己从罪中得拯救，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成为人，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以下这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真心的到耶稣的面前，我说一句，请你重复一句。我们基督徒也一起陪着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您因为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低头片刻，继续低头片刻。刚才我们哪一位啊，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叫慕道的朋友，也是第一次做的这个祷告，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请您把您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看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做了这个祷告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愿意做神的孩子，我不再做孤儿，不再流浪，回到天父的家里。还有吗？时间关系，我就再问最后一次。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请你把你右手再举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为刚才两位觉知接受主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主内心的弟兄姊妹，感恩不尽。求主的圣灵继续施恩引导，保守我们。你是何等信实的主，叩门的你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让他们一生一世主的恩、主的爱永不离开，让他们荣神一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为今天有那
做决志祷告的啊，真是我们很高兴，因为圣经也说了，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众天使也会为他欢喜快乐。好，我们以这首歌作为回应，同时也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召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情，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召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情，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跟在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我们每边弟兄奉献，
下面我们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家，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感谢你，让弟兄姊妹把他们的奉献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这金钱的钱财不是我们的，就是你托付我们来保管。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通过这样奉献，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是我们那丰丰富富的父亲。主，就求主把你的恩典的祝福打开那天上的窗户，倾倒在我们当中。也求主让我们一个敬畏、谦卑、不清洁的心，使用这些钱财，就为着你，为着你的国度，求主保守。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赞美真神万福祭奠，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